园林梦醒。可怕的空袭越来越多，长沙已经待不下去了。有消息说临时大学会继续撤退，搬迁到云南昆明。中央研究院这样的一些研究机构也会跟随。梁氏夫妇的古建筑研究资料很多时候要依赖于这些研究机构，而且林徽因的好友大多是清华北大的教授，他们已经习惯在逃难的时候互相照应，就像一家人一样。所以梁思成和林徽因决定也要前往昆明。1937年11月末，梁家离开长沙，乘公共汽车取道湘西前往昆明。从长沙到昆明要经过沈从文的老家凤凰。林徽因早就在他的小说中领略过凤凰的风光了。凤凰城在湘川黔接壤处的山洼里，四面环山，处处可见自然造化的鬼斧神工。茂密的原始森林是这座石头城的天然屏障。沱江自贵州的同江东北流入湖南境内，过凤凰城北，在东北向注入湘西著名的吴水。一架飞桥架在沱江江面，住家的房子在桥西两侧重叠着，中间是一道自然被分割出来的青石小街。桥下游的河流拐弯处有一座万寿宫，从桥上就能欣赏到万寿宫塔的倒影。凤凰城以多泉著名，泉水从山岩的缝隙中渗出来，石壁上是人们凿出的壁炉一样的泉井，泉井四周生满了羊齿形状的植物，山岩披上了青翠的纱裙。这新鲜生动的景色让日夜担惊受怕的一家人心情放松了一些。沈从文人在武昌，连连写信给林徽因，邀请梁家去自己老家小住几日，还说不方便的话，自己的哥哥住在园林，他被称为湘西门户，是长沙到昆明汽车的必经之地。林徽因盛情难却，便同梁思成商量，决定路过园林时停留两天，看看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看看沈从文的家乡和亲人。湘西是传说中土匪横行之地，一家人提心吊胆地在园林下了车，在关镇住了一晚，竟是出乎意料的安全平静。店家很淳朴，满目的青山绿水更是令人心情格外沉静。第二天一大早，梁思成和林徽因就带着孩子们去拜访沈从文的大哥。沈家大哥的房子盖在小山上，四周溪流淙淙，宛如世外桃源一般。林徽因不禁对梁思成感叹道，真是不虚此行，不来湘西永远认为翠翠那样的人物是虚构的，来了才知道这里肯定有许多个翠翠。梁思成细道，说不定在沈大哥家就有一个翠翠在等着我们呢。他们在沈大哥家受到了热情的款待，那热情不是用语言，而是用饭桌上一道又一道美味的菜色，一碗又一碗香醇的美酒，一杯又一杯清冽的鲜茶表达出来的。晶莹饱满的米饭，风味十足的蒜苗炒腊肉，肉质鲜美的远水鲑鱼，还有在北平亦很少有机会品尝的山鸡、野猪肉，他们太久没有享受到这样优渥的物质生活了。小弟和宝宝狼吞虎咽的吃相让林徽因有些尴尬，不断小声提醒孩子们斯文客气一些。女主人倒是善解人意，沈太太说，没关系，孩子这是在吃长饭呢，爱吃这里的饭菜，以后一定还要来啊。当然沈家没有一个翠翠让他们见，倒是意外地见到了另一个人，沈从文的三弟。他在前线打仗负了伤，回家来养伤。吃了饭，他们在廊边吃茶，一边畅谈时事，不知不觉时间过去了。林徽因和梁思成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沈家大哥，离开了梦一样的园林。在颠簸的汽车上，林徽因提笔给沈从文写信，我们正欢喜极了，都又感到太打扰的他们有点过意，虽然有半天功夫在那楼上廊子上坐着谈天，可是我真感到有无限亲切。园林的风景，园林的城市， 同园林的人物，在我们心里是一片很完整的记忆。我愿意再回到园林一次，无论什么时候，最好当然是打完仗。说到打仗，你别过于悲观，我们还需要吃苦。可是我们不能不争到一种翻身的地步，我们这种人太无用了，也许会死，会消灭，可是总有别的法子。我们中国国家进步了，弄得好一点，争出一种新的局面，不再是低着头的被压迫着。我们根据事实时有时很难乐观，但是往大处看，抓紧信心，我相信我们大家根本还是乐观的，你说对不对？这次分别大家都怀着深忧，不知以后事如何，相见在何日，只要有着信心，我们还要再见的呢。无限亲切的感觉，因为我们在你的家乡。牧歌般的园林梦一般的消失了，一家子在战争的缝隙之间偷得一气，现在又要挣扎在残酷的现实中。夫妇俩扶老携幼继续颠簸的旅途，从湖南到昆明，海拔也越来越高，山路越来越险。他们乘坐的汽车是老掉牙的铁家伙。林徽因在途中写给费慰梅的信透露了这个苟延残喘的交通工具是怎么把他们弄到目的地的。为了能挤上车，每天凌晨一点我们就要摸黑爬起，抢着把我们少的可怜的行李和我们自己塞进汽车，一直等到十点，汽车终于发动。这是一辆没有窗户、没有点火器，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的家伙，爬过一段平路都很困难，何况是险峻的高山。经过晃县时，林徽因发起高烧，幸好意外遇见一群航空学校的学员，腾了一处地方给他们。梁思成又找了一位懂得中草药的女医生，给林徽因开了中药，养了半个月才退了烧。一家人告别朝夕相处的八个学员和女医生，继续赶路。他们乘坐的这辆汽车经常抛锚，有一回车子开到一处地势险峻的大山顶上，突然停住不动了。天色已晚，大病初愈的林徽因在寒风中快被冻僵了。乘客们都很害怕，因为这里经常有土匪出没，大家不停地抱怨着。梁思成懂得机械原理，主动和司机一起修车，寻找车罢工的原因。他把手帕放进油箱，拿出来一看，手绢是干的，原来是汽油烧完了。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又不能在车上过夜，梁思成召集乘客，大家一起推着车慢慢往山下走。太阳落山的时候，忽然一个村子奇迹般出现在路旁，大家都欢呼起来。过了贵阳、安顺和镇宁，前面就是举世闻名的黄果树瀑布了。远远就听到轰鸣的水声，汽车在距离瀑布2公里的地方停下来，大家急不可待地循着水声的方向奔去。一道宽约30多米的水帘飞旋于万丈峭壁，平高作浪，发出轰然巨响，跌入深深的犀牛潭。飞瀑跌落处掀起轩然大波，水雾迷茫中，数道彩虹若隐若现，恍若仙境。林徽因立于百丈石崖之下，出神地凝望着眼前壮美的白莲，听着奔腾的仿佛具有生命的活力的水声，对站在身边的梁思成说：思成，我感觉到世界上最强悍的是水，而不是石头。他们在没有路的绝壁上也会直挺挺地站立起来，从这崖顶义无反顾地纵身跳下去，让石破天惊的瞬间成为永恒，让人能领悟到一种精神的落差。梁思成说道：你记得爸爸生前跟我们说过的话吗？失望和沮丧是我们生命中最可怖之敌，我们终身不许它侵入。人也需要水的这种勇敢和无畏。车子再一次徐徐启动，过静安，下富源，奔曲靖。春城昆明已经遥遥在望，那里将会有一片全新的生活天地。黄果树瀑布雷奔云泻的声音还响在耳畔，一面刚毅的白色旗帜在林徽因的心头招摇着，那不是生命向死亡投降的白旗。